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啊，把我们这些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把我们这段时间从我们的一生当中一个星期的时间当中分别为圣，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现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人在这里，更是让我们的心来到这里。我们就求圣灵啊，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昏睡，就求圣灵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自高之事。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认识你啊。我自己也求天父上帝啊，开恩可怜啊，我这个罪人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器皿，可以说出合你心意的话。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寻求你的，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和得救的信心，让他们真的是认识你，更是求你赐给你的每一位儿女爱你、渴慕你啊、敬畏你的心，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在你的恩典里面得饱足、得力量，让你的名得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启示录。啊，今天的经文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启示录的主题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做一个有福的人。那为什么主来的日子对我们这么重要呢？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当中，我们周围的环境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自己还是不完全的人，我们的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我自己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的孩子从星期五，我的老大从星期五开始呕吐，那到了星期六还在吐，那很不幸的是我的太太又同时生病，所以搞得我昨天就非常的紧张。我星期六中午的时候领着他们两个出去到杨老板那里去买菜，那刚刚上了车我就开始祷告，我一般在开车之前要先祷告一下，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平安。那我祷告完了，我一想还没有给孩子祷告，我就赶紧祷告说求上帝不让这人妈再吐了。结果我刚刚说完就听到后面有声音，我就看到我的孩子在吐了，而且吐得很厉害，就像喷一样。那我不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反应，那我当时是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可惜我昨天我孩子吐的时候我没有刚才唱歌的时候那么美妙的感觉，因为唱歌我们都非常的 enjoy， 非常的喜欢唱，但问题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以这样一个心情来面对，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无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也是不完全的人。那只有当主来的日子，我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说主来的日子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愿望，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神才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才会拿走我们一切的困难，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那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那是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相信在目前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好像上个星期日本或者马来西亚还是那边又有地震，我们感受到主来的那个气氛越来的越浓厚，越来的越紧迫。所以我相信我们有必要非常认真的来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话，就是关于他来的日子的这篇信息。那主来的日子近了有很多的迹象，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还有路加福音21章，主来的日子近了的标志是大灾难、大迫害、福音变传，同时爱心和信心冷淡。那还有一个就是假先知，那假先知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这个问题。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假先知很容易让人迷惑， 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在目前的教会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自称是使徒或者先知，可能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都要多。像我们所知道，很多教会历史上的属灵的伟人，像戴德生、像宋尚杰、像奥古斯丁、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他们这些人我没有看到他们自称使徒或者自称先知，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自称是使徒和先知。那就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判断呢？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家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的女儿生病了，生病了以后找很多的医生都治不好，那最后就听说教会来了一个自称使徒的人，他有这种医治的大能，就请他来给他的女儿治病。那这个人就来了，到了他家里来，那他就开始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基督，你的女儿的病肯定会好的。然后这对夫妇，基督徒夫妇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受安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女儿还是去世了。当然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标准，说当一个人他的预言没有应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假先知。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有一些客观的标准或者圣经的教导，知道这个人讲的是假的呢？有一个人他说基督附在他的身上，说他是基督，你的女儿的病肯定会好的，那他这个作为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如果能不能根据圣经来看一看，这个人他这么说或者这么做到底有没有什么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另外一个牧师就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那耶稣或者圣灵在治病的时候，他不会附到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基督或者圣灵基督从来没有附到一个人的身上，让这个人说他是基督。那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那另外一个，这个人他也不会是自称是耶稣。就像彼得他们在治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你起来，或者你的病得医治了。他不会自称是耶稣。那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和使徒的医治在圣经里面都是马上医治的，不会说你过一段时间再好。他如果没有马上医治的话，那就有可能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如果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就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是不是真正的是使徒和先知。所以并不是这个人自称是使徒自称是先知，那他就是先知和使徒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人自称使徒自称先知。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神迹和奇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神迹和奇事都是来自上帝的。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一个妹妹是给人治病的。那他怎么治呢？这个人他在今天开始之前，今天有谁来看病，这个人要得的什么病，他的妹妹就已经知道了。就这个他妹妹就预先知道今天会有谁来看病，会得什么病。那他怎么知道的呢？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拜一个偶像，他每天都要去拜他。那他拜的这个偶像就告诉他今天谁会来，他会得什么病。但是你要每天去拜他，如果不拜他的话，他会折磨你的。所以那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神迹奇事并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不否认，但并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来自神的。所以有人说上帝是万能的，人是无能的，魔鬼是有能力的，或者有一定的能力的。那有的人被神医治了，也并不见得他就得救了。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有10个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求耶稣来医治他，那耶稣医治了他们，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来感谢耶稣，来敬拜上帝，来荣耀神。所以有的人他得了医治，但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得救了。所以说假先知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交通发达，通讯发达，信息爆炸，科技发达，我们每天接触到很多的信息，我们每天听到很多的声音。那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来自上帝的？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所以说我们回复一下 我们以前讲的，我们怎么从一个大的框架或者宏观上来看待这个人，他讲的是不是来自神的。那基本的来讲，我们的信仰里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不是三一的真神，我们到达神那里的途径是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或者靠着信心，我们信了之后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心意、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啊，这是非常基本的几个方面，三一的真神、因信称义和因信行义。但是呢，目前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在电台上、在广播上有很多的牧师在讲道，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书在出来，当我们问某些人、问某些有名的传道人他们信不信三一真神、因信称义或者因信行义的时候，他们要么就是说信，要么就不知可否，你很难用这么一个标准去框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仔细去听他的信心的时候，他的信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世俗功利、成功神学和神迹神学。他虽然表面上可能说他信三一真神、信因信称义、也信因信行义，但是我们仔细去听他讲的内容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功利、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追求成功的欲望、满足人追求神迹的好奇心。我说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是什么试探？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第一个是石头变成面包，是不是？或者变成 burger。 第二个是你如果是想得万国的荣华的话，就可以拜魔鬼，魔鬼就可以给你。第三个是因为上帝应许了你从楼上跳下来，上帝会派他的天使保护着你，你没有事的，所以你就尽管跳吧。我们这么去对应的时候，实际上第一个试探就是世俗和功利，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吃饭的需要、生活的需要。那第二个就是追求成功，那第三个就是追求神迹。所以说我们仔细去看某些人讲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虽然表面上可能没有否认这种很基本的教义，三一真神、因信称义，但是他的信息的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满足人追求世俗功利、追求成功、追求神迹的这样的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的试探、各种的诱惑、各种的学说、各种的思想、各种的声音，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讲启示录，来听一听上帝的声音。那启示录有两个开始，它不像其他的书只有一个开篇或者只有一个序言，像保罗的书信它只有一个序言，但是启示录有两个开始。那第一个开始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第三节特别的强调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第一个开篇。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二个开篇。那第二个开篇里面呢，告诉我们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启示录它不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或者说它不是禁区或者是天书，因为启示的一个含义就是神把奥秘揭开了让我们知道，这是启示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就是启示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人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要怕读启示录，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神还给我们特别的鼓励，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听而且遵守的就有福了，这是启示录所唯有的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读其他的书没有这样一个特别的鼓励，只有读启示录神应许我们说会给我们特别的祝福。那另外一点就是启示录它是一个话书，不是一个puzzle的书。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知道启示录讲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不是去抠某一个细节。当然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仔细的去研究，但是我相信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启示录的整体的信息，就是神作王、属灵征战、圣徒的持守、人蒙福，这么四个方面的信息。虽然我们面临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虽然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神在掌权，我们也需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最终上帝会实现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大概启示录四个方面的内容：神作王、属灵的征战、圣徒的持守和人蒙福。那么今天呢是讲第四节到第八节， 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八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谢谢大家。请坐。我们先看第四节。第四节是讲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启示录也是一封书信，也是预言，也是上帝的启示。那这边讲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大概是目前土耳其的西部，这样的地方。据说诺亚方舟也在土耳其，目前是军事禁区，大家不能够进去。那七个教会呢，是当时亚细亚或者小亚细亚的七个主要的城市。那这七个城市并不是包含了亚细亚的所有的城市，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七哈，尤其是启示录里面是表示完美的意思，就包含了所有教会的典型或者特点。所以像七个教会、七灵、七印、七号、七碗、七雷，说圣经里面尤其是启示录这个七是表示完美的意思。但愿从那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我这边的翻译和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区别？和合本是昔在在前面，是不是？那实际上原文里面是今在在前面，在第八节也是这个样子，第八节是今在在前面。那今在、昔在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哈。那除了在第四章第八节之外，其他都是今在放在前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顺序会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吗？如果按时间的顺序，应当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不是？那为什么要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呢？我相信这段对神的描述哈，第一个方面是讲神是超越时空永恒的上帝。神是超越时空永恒的上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超越时空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到唐朝去看看唐朝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空，我真正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间，按中国的历年的话。但是上帝他可以同时在唐朝，同时在宋朝，也可以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永恒的上帝。那另外一点，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历史的主。那地上的有些君王，他在唐朝做皇上，那现在他已经是死人了，他没有任何的威力和影响的，像我们农村的大队书记一样。农村的大队书记当他做大队书记的时候，大家是前呼后拥的，那见了面要很远要给他打招呼啊，你亲自要上洗手间吗？我们中国有笑话讽刺他们这样的领导。那我们村的那大队书记他如果不做了，那现在连人都没有人理他的，就不要说老远打招呼了，走个对面也不会打招呼的，因为他已经不掌权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永远掌权的上帝，是历史的主。那还有一点，为什么特别强调今在呢？因为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是处在患难当中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患难。那特别的强调今在，就是上帝在今在现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依然是掌权的上帝。所以说启示录里面除了第四章第八节讲到天使的敬拜之外，其他都是把今在放在前面啊，这是第四节的前半部分。那第四节接着说，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七灵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七灵是讲的神的圣灵，但为什么是七呢？是不是七个圣灵呢？应当不是这样，因为七哈这个数字是表示神的 完美，或者圣灵工作的完美。那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五节，还有第五章的第六节，都讲到七灵。而且七灵不仅仅是神的七灵，而且是基督的七灵，所以也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尤其是第五章的第六节讲到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说圣灵就相当于是上帝的眼睛。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他心存诚实的人。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说圣灵就相当于是上帝的眼睛，是遍察全地的，表示上帝的工作是不受空间限制的，而且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了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又看到了他宝座前的七灵。那第五节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呢，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是诚实的见证人，第二个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第三个是世上的君王元首。那诚实的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要做什么见证呢？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他很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就耶稣基督为圣经做见证，那圣经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是基督耶稣或者福音的预言、预表或者是预备。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他不是横空出世突然出来的。那突然如果出现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上帝，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上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突然有一个人他出来说他是上帝，然后你怎么知道他是上帝呢？所以说圣经的旧约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这么一个证明，一个 evidence， 一个证据。因为圣经里面有关于很多耶稣基督的预言，大概有几百处之多。经过这么一个很长时间的预备，我们就知道2000多年前出生、死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确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就讲到他是神的道或者圣经，说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圣经，这两个是温和的，一个是书写的神的道，一个是活着的神的道。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意思，第一个是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第二个就是信他的人也要跟他一同复活。世上君王元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他是全地的掌权者。所以耶稣基督这三个身份啊，大概有一个时间的顺序。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是诚实的见证人，他做完见证之后，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天上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所以说这三个身份大概就概括了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永生。所以我们仔细看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强的关于三一真神的一个论述。因为恩惠平安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的三一真神的一个概念。那除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之外，只有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问安或者陈述。那彼得前书是讲上帝的救恩，因为圣灵使人成圣，耶稣基督来救人，那天父是掌王权的。那启示录的三一真神，我们看整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约翰他的着重点不是讲上帝的救恩，乃是讲他所看到的异象。尤其第四章第五章，那约翰他的确是看到了，亲眼看到了这位三一的真神的表现。当然我相信不是本体，但至少是让他看到了一些表现。所以说在这个问案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我们的教义，就是三一真神的教义。那还有一个就是恩惠和平安。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信，大家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规律，恩惠一定是在平安的前面。那为什么恩惠一定是在平安的前面呢？为什么恩惠一定是在平安的前面？因为先有神的恩典，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一定是先有恩典才有平安。所以说我们大概哈，就是通过这几节的经文看一下我们基督教的特点或者本质哈。虽然这几节的经文非常短，大概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到底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本质，我为什么要信，那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我为什么只信基督教。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什么叫启示性的信仰？启示性的信仰就是至少在经文里面，在信仰里面宣称是上帝启示来的，不是人自己发明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是启示性的宗教，或者四个，基督教是一个，犹太教是一个，摩门教是一个，然后伊斯兰教是一个。这四个宗教是启示性的宗教，像佛教它就不是，那佛教都他们自己写的，佛经里面从来没有声称说是哪一位上帝来启示给他们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第一个特点，它是启示性的宗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启示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见证了，没有证据了。我们这个信仰也是历史性的宗教，我们通过旧约尤其是可以看到基督教或者犹太教或者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有据可考的，是有证据的，它是历史性的宗教。所以圣经是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而且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三一的独一的真神，这一点告诉我们基督教它是一个关系性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宣称是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都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上帝，他是一个关系性的上帝，是一个复数的单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单数，是一个复数的单数，是一个关系性的单数。就像太阳光一样，太阳光没看就是这么一个颜色，对不对？但是如果没用镜子来折射的话，就知道太阳光里面包含了七种颜色，这七种颜色的组合才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太阳光。所以这个太阳光虽然是一种颜色，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同样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虽然是只有一位上帝，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断地在宣称，从古到今，从日出到日落，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但是呢，这个三一真神的内部却有一个复数，却有一个关系性在里面，这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像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样的信仰的，没有这样的教义的，只有基督教里面有这样的宣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上帝是三一的独一的上帝。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这就影响我们的信仰的目标，或者作为一个人活着人生的目标本质是爱，而不是能力组织，而不是能力知识经历感觉或者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上帝，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是爱，是关系性的，我们作为他的被造物，我们也是关系性的，我们要爱上帝，我们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基督教它是非常讲究平等的，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追求爱上帝爱别人的。所以基督教是很讲究谦卑，很讲究平等的。那如果有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某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那恰恰违背了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想比一下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像其他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我们为什么叫他异端，他就会高举某些人，他有特别的知识，他有特别的能力，他有特别的经历，他又很了不起，我们离了他不行啊，这都是错误的。因为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人类是平等的，我们是围绕在上帝的周围，我们追求的是爱上帝爱别人。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恩典在前面，平安在后面。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人活着我们人生的一个基础就是上帝的恩典。虽然启示性和历史性其他的宗教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关系性平等性和恩典性这是基督教所特有的，那这是基督教所特有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基督教，因为我认为人活着或者人生人信仰的目标就是爱。我们不应当凭能力凭知识凭经历凭感觉凭利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很容易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我们不再认为这是人活着的价值。人活着的价值是荣耀上帝，是爱上帝，人人是平等的，我们人活着要谦卑啊，这是基督教的特点和本质。我们继续的回到经文看这个第五节的后半部分， 第五节前半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那接着他讲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或者是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一两节的经文就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本质和内涵，或者救恩的内容和内涵是什么。那首先就是我们要脱离罪恶，所以在这边我们再回复一下到底什么是罪啊？因为罪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概念，一个基础。那就像说我们去找医生一样，那医生所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呀？第一步要搞清楚我们得的是什么病，对不对？如果他没有搞清楚得什么病了，就随便给你开药，那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差劲的医生。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是一个病人来到医生的面前，我们第一步就要搞清楚我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或者我们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那这就是罪的问题。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哈，有三个方面，罪行就是我们的行为，那罪的诠释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或者我们做事的一种拍坦，一种习惯，我们没有办法不这么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想控制支配的人。那这些的一个表现就是自义。那什么叫自义？自义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因为我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就像说我来到教会一样，就像我在班里一样，就像我在公司里一样，就像我在家里一样，我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总觉得我很对得起别人。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喜好，所以总觉得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所以说罪的一个综合的表现就是自义。那明明错了还以为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概念。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罪行、罪的诠释和罪性的话，那就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那全然败坏不见得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希特勒那么坏，在现实性上我们可能没这么坏，但是在可能性上，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要多坏就有可能多坏。如果环境许可的话，我们要多坏就有可能多坏，而且不可救药，这就叫全然败坏。我们有时候读历史的时候或者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啊，该隐怎么会这么差劲啊，犹大怎么会这么差劲啊，大卫怎么会这么差劲。那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会比他们强，至少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摩西也这么软弱，怎么犹大也这么软弱，怎么大卫也这么软弱，怎么彼得也这么软弱，困难一来就溜了。那我后来想了想，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这么软弱的，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是圣经里面一个 model， 一个榜样，我们都在传颂他。但是当他环境许可的时候，他有权利的时候，他有欲望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出那种杀人谋妻的事情来。所以圣经里面非常真实的来讲了我们人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有大卫那的权利，如果没有大卫那的环境，如果没有看到这么一个诱人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很有可能或者一定会像大卫那样，可能比大卫做的还要恶劣。所以说有一句话，就是有人这么说，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啊，并不是权力让我腐败的，而是说我有了权力之后就把我的腐败给表露出来，只是以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这么坏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全然败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普遍的恩典里面，在这个环境的制约下，我们可能表现的没有那样的坏，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有那么坏。但是当环境许可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做坏事不用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全然败坏，而且人是不可救药的人。那罪的后果是什么呢？那有人就说罪有什么了不起？那罪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死亡。圣经里面讲到死亡的时候有两个死亡，一个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这就是我们自然的死亡，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还有一个就是人与神的隔绝，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还是处在和神隔绝的状态里面，但是这个隔绝不是完全的，而且也不是永久的。只要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和神再恢复关系，但是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我们人就有可能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苦难， 各种各样的苦难。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苦难都是和死亡有关系的，如果人没有死的话，实际上人就没有苦难了。我们各种的苦难都是帮助我们走向死亡。那有的人可能是猝死，有的人可能正常死亡，大家可能觉得猝死很难接受，像这个四川，像这个地震，四川的地震和这个日本的地震。但是有的人这个自然死亡可能就死得比较安息，但是很多人的自然死亡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当我看到我的父亲在医院里那么痛苦的时候，被抽那个痰抽出血来的时候，那我就跟少华说，我一定不能这么死，我一定要去殉道。他说你这个动机不纯。他说大家想过没有，我真的是在战场上死的话，那一刀就很利索，就完了，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如果在医院里面躺上三个月，躺上三年，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苦难的最高的代表实际上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一切苦难的代表。那还有一个就是将来的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里面描写在地狱里面的状况是，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是一个永恒的完全的死亡。所以人自从背离上帝之后，我们人活着就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旨意了，因为人本来已经死了。但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里面，上帝还让我们再活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去。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左右我们的生死。不要我计划啊，一年以后受洗，那我计划明年要干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计划，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计划的。像有的人星期五上班还碰见他，星期一他就不见了。我们也不可能计划我什么时候得病，那有的人以为我锻炼身体可以就不得病了，当然我们要锻炼身体，但是锻炼身体就不得病了吗？那有的人得癌症，他也是经常锻炼身体的，有的人得肺炎，他也是从来不吸烟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人活着就完全依赖于上帝在主权里面我们不知道的奥秘的旨意，而且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也无话可说，因为我们都有了罪，我们都与神隔绝了。那还有一点就是罪人不能够救自己，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就是罪对我们带来的后果。那么唯一的盼望那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来救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爱，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难怨人人悔改。那这边是讲主来的日子啊，就圣经上老是讲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主来的日子近了怎么老是没来了，大家就说可能上帝是不是在那边忙起来没时间来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有人以为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是呢，上帝又是公义圣洁的，他必须惩罚罪。那有人对这点可能非常难以理解，那为什么一定要惩罚罪，那不惩罚不行吗？我相信上帝的爱和公义都超出我们的想象，上帝全然绝对的公义是和任何的一点点的罪，罪当然有大小，但是任何一点点的罪无论多么小都和上帝的公义圣洁不能相容的。有上帝就不可能有罪，有罪就不可能有上帝。那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喝矿泉水或者给小孩子喂牛奶一样，那如果牛奶的瓶子上写的北牛奶99%都是好的，只有1%的毒，那你敢不敢拿这个牛奶喂孩子呢？当然不敢了，对不对？只有1%的毒，我们也不敢拿这个牛奶去喂小孩的。同样上帝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只有1%的不圣洁不合乎上帝公义的地方，我们也不可能与上帝在一起。所以上帝他一定要惩罚罪，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担当了罪恶的惩罚，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可以被上帝称为义，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也讲了不止一次了，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赦免罪的恩典，还有战胜罪的恩典，还有除去罪的恩典。如果上帝只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帮助我们战胜罪除去罪的话，我们罪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不能够进上帝的天国。像我举过一个例子一样，我的母亲有一次腰痛，她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她止痛药，吃了以后几天不痛，然后过段时间又痛， 然后又去看医生，医生又给他一点止痛药，他又几天不痛了，然后过几天又痛，他又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老是给他吃止痛药，没有解决他的病的问题。那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一个庸医呢？如果上帝这样对待我们的话，就是欺骗我们的，因为他没有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要死在罪中。所以上帝他一定是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要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罪，一定要最终除去我们的罪。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心愿也不能仅仅是罪得赦免啊，神只要赦免我就可以了，那我该怎么活怎么活。我们的心愿一定要是荣耀神，一定要战胜罪，一定要讨上帝的喜悦，而且最终我们一定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完全全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那时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们才不会有生老病死，我们才不会有愁烦低落。所以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讲了，除了耶稣别无出路。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除了耶稣之外没有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非常绝对的，这是非常绝对的。所以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宣称，在我们现代，现在的后现代，在现代那个时期，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一个拦阻可能是复活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用理性用科学来证明耶稣的复活的问题，他是不是真的。那现在基督教在传福音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复活了，因为很多人不关心这个真假的问题了，那很多人关心的是你说的太绝对了，现在是相对主义，那基督教太 exclusive 了，太排他了。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绝对的，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还了我们应当还但是没有能力还的罪债，就像我欠了一个人钱一样，我没有办法还了，那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替我还了。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来战胜罪，来解决罪的问题。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除去罪，才能够去掉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那个大石头，那就是罪。所以说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耶稣之外是没有拯救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爱集中体现在十字架的爱里面，那就是自己的血的意思，自己的血是代表耶稣的死。那上帝也用爱来概括那耶稣工作，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他爱我们，这个爱的体现就是十字架的爱。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啊，神爱我，给我健康的身体，给我美满的家庭，给我通达的道路，当然这个都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集中体现在那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一样，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到底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罪人死，那这是神的爱。那神到底有多么爱我？那他爱我爱的一个程度，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还是他敌人的时候，当我还觉得听福音无所谓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替我这样的罪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神的爱的程度，神到底有多爱我，就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样来爱我。还有一个就是神真的爱我吗？我们在困难里面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像昨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那边还没祷告完，不要吐，那边就吐了，那神有没有在掌权？神有没有在爱这个孩子？神真的爱我吗？我几个星期前跟一个姐妹沟通，她就说相信神的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那我的先生就在我旁边，他信誓旦旦地说他爱我，我还有点不相信他，那何况是上帝呢？我又看不见他摸不着他。所以说爱的确据的一个表现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确是死在了十字架上，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所以说因着这一个事情，我就知道耶稣，我们所相信的主，他是一位受苦的主，他是替我们受苦的主，他进入我们的苦难，而且在我们的苦难里面他与我们一同受苦。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主不像其他的一些政党的领袖一样， 就像赵约翰说的一样，别人都上啊，他自己留在后面，他做头，像咱们中国人讲的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那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他是首先自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爱的确据。那爱的目的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边我们再强调的就是不是救我们脱离苦难。当然神有救我们脱离苦难的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呢目前他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不是脱离苦难。那这边有一个区分，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神的爱仅仅局限在脱离苦难的话，那就是迷信，那就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像佛教它有一个分水岭，佛教一个方面它非常讲究修心养性，摆脱轮回，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的最大的梦想追求是要摆脱六道轮回。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很多人到庙里去干嘛呢？烧香拜佛，去病消灾，升官发财。那我们叫这样的人叫什么呀？叫迷信，对不对？那同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迷信呢？他也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有形的香，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哎呀，上帝，你要求我，你要让我升官发财，你要让我一切都顺利，你要让我这个去病消灾。当我们这么求的时候，和一个佛教徒在那边烧香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爱仅仅局限在脱离苦难的话，那我们就是迷信，那就不是信仰。所以说，这是每一个信仰，包括基督教都面临的一个挑战，或者一个最大的挑战，那就是世俗化、功利性和成功神学的挑战。那我们信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信的？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他说南北朝的时候，佛教有段时间非常的兴盛，很多人都出家当和尚，我们现在叫基督教的复兴一样，很多人来教会。结果过了段时间以后，佛教徒的数量大减。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去当和尚或者信佛，搞得佛教的名声很差，和尚的名声很差，大家一听见和尚就头痛了，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当和尚了。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只追求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就像有的慕道友讲的一样，我们以为你们基督徒只是为绿卡、为工作来祷告来。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信仰的目的到底是脱离罪恶还是脱离苦难。那第六节讲了我们信仰的目的或者神的爱的目的不仅仅是脱离罪恶，脱离罪恶只是一个中间的目的，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那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成为国民或者国度做父神的祭司啊，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终极的目的。罪只是拦阻我们的一个东西而已，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掉，拿掉是我们的目的，但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拿掉罪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国度，成为父神的祭司。那什么是国度呢？或者国民呢？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国度的概念。那基本上讲就是神作王，那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得到完全的彰显。那祭司有两点哈，第一个是亲近神，第二个是侍奉神。那旧约里面侍奉神第一个方面就是献祭，对我们来说就是用我们的生活生命来见证上帝，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的一样，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祭司在旧约里面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代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为别人代祷。那另外一个就是祭司要教导，所以说我们要传福音。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要成为神的儿女，要亲近神，要服侍神，要成为神的国度和祭司。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只有牧师才是祭司呢？或者只有长老是祭司？或者只有中文学校的校长是祭司？大家有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以前有人说只有这个神父是祭司，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宗教改革的三大基石是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茨威里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新教的发源，宗教改革的三大基石是什么？第一个是信徒皆祭司，这是第一个，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一样，唯有你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队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那第二个就是唯独圣经。那唯独圣经也不是说我们只读圣经，而是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那第三个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那后面这五个也称为唯独，五个唯独。但是有的基督徒可能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精力不够，知识不够，能力不够，恩赐不够，或者说服侍没有果效。我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精力、知识、恩赐可能不行，我们服侍起来没有果效。我有时候读这个宋尚杰、王明道和倪柝声哈，中国教会历史上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传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三个人哈，第一个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第二个是非常的有恩赐；第三个他们服侍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果效。但实际上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他们那样的。我们可能有精力、有知识、有恩赐，但是我们也不一定有服侍的果效。那几个星期前我们在星期二的母堂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他们那边有一位慕道友生病了，让我们给他祷告。他们就圣牧师就说我们要让某一个牧师专门为他祷告。这个姐妹就问你为什么要专门让这个牧师替他祷告呢？圣牧师就说我们这几个牧师经过今年的观察，我们发现每个牧师都有他的专长。他说这个牧师替别人祷告的时候很有大爱 quickly。当然他是开玩笑了，就是但是的确我们发现这么 coincidence， 就这个牧师听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很快就去世了。所以说这个果效你是很难衡量的。我们从表面上看可能觉得这个牧师很有祷告的恩赐，但是他替别人祷告这个人就去世了。那另外一个牧师我们觉得他很有 counseling 的恩赐，他给别人讲话的时候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耐心啊，非常的有智慧，但是我们发现他 counseling 的婚姻最后都离婚了。那另外一个牧师我们觉得他传福音非常的有热情啊，非常的积极，哎呀，口才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发现他传福音的果效后来去其他教会去，如果搬家的话都不去教会了。所以这个果效是很难衡量了，我们觉得他行的反而他不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所以神让我们看的是不是经历和知识，而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而是我们对神的爱。神让我们看的不是我们有没有恩赐，而是我们有没有服侍的心。神让我们看的不是我们服侍多有果效，而是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服侍。刚才那三位牧师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哈？我想大家可能能猜得到哈，就是我们这个宣道会的三位牧师啊。对，所以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端正我们的心态，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上帝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心态。所以说我们再回看一下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哈，第一个是启示性的，第二个是历史性的，第三个是关系性的，第四个是平等性的，第五个是恩典性的，最后一个是我们讲叫道德性的。但道德不是终点，我们刚才讲了拿掉罪不是终点，虽然基督教也很讲究道德，但道德不是终点，我们的终点是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基督教第一个不是劝人为善，而是救人为善。第二个，我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做一个荣耀神的人。那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所以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说所有的宗教啊都是要人行善的，那没错，我们基督教也让人行善，但是我们基督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后面这几点是我们基督教所特有的关系性、平等性、恩典性和道德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基督教。那我相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基督教有很特别的地方，这是其他信仰里面所没有的。那特别是它的关系性，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多么圣洁，我多么有能力，我多么高尚啊，我多么有智慧，我多么属灵，乃是我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讲了三一真神的概念，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了基督的身份和工作，那第七节呢重点讲他再来的工作，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哀哭呢？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马太福音24章30节里面也讲到类似的内容，为什么哀哭呢？ 因为是真的，我没有想到它是真的，突然成了真的了，那我就完了。有人给我传过福音，我没当回事，我以为是假的，或者说我觉得不重要，我就没有仔细听。那有的人可能受洗了，很少去崇拜，那这下子主耶稣真的来了，我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邀请过你去教会或者去布道会，你也没有去，那突然主耶稣真的来了，那我该怎么办？所以哀哭就表达了人的这种心情。所以有人就这么传个福音哈，就不要做一个哀哭的人，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的。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信和不信。那基督教也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如果基督是假的，你信的话也没什么，损失可能有一点，可能不是那么大。如果你不信，你不信的话也没什么，如果是假的。那如果是真的话，那你信的话那就赚大了，如果你不信的话那就惨了。那有人用这种方法来传福音，那有人也因为这个也信了。但问题是，你这么信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进天国呢？如果是基督教是真的，当然这是一个开始哈，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恩典会带领我们敬畏他，寻求他，这可以是一个开始，但不能是一个终点。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的是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过一个容身一人的生活的话，那只有表面的觉知和受洗是不能救他的。那他以为他买到了票，这个票是假票，不是个真票。所以说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哀哭的人。那第八节是一个总结，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是希腊文字母的两个字母，一个是首字母，一个是最后一个字母，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说总结就是，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全能的上帝，那每个人都要对他负责任，每个人都要对他交账，他要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几节的经文，那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前部分是讲了三一的真神，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第七节强调了他驾云降临要审判每一个人的工作，那最后是一个总结，是全能者掌权。所以说我们可以思考这么几个基本的问题，那我信的到底是谁？那耶稣基督是谁？那我的盼望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信？那信的证据是什么？那我信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了什么信的？所以这几节的经文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求圣灵加添我们对你的敬畏，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哀哭的人，让我们不仅仅是觉知祷告受洗，让我们不仅仅是来教会，不仅仅是奉献，乃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做一个有福的人，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进天家的日子。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
我们谢谢牧师的讲道，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我们来唱让世界知道，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十四到前面来收奉献。 低头为今天的奉献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牧师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看我们看到你驾云彩降临，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你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你的脚前，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做聚会的朋友？好像没有。那我右手边，我们知道蓝军回来了，我们请蓝军站起来跟大家。啊，还有周彤，不要忘记了周彤。哎，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哦 ，OK 。好，欢迎你。不是发音有点像，是完全一模一样。啊？Really？我看我要去上中文学校了。没有其他新的朋友吗？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起来，我们彼此问安一下。中文学校校长可以招生一下。这边 这边手边 有几件报告事项，大部分都刊登了很多次了，所以请大家回去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手边的周报。只有其中我提出一点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从四月三号开始有新的两班主日学，一班是以赛亚书，是长海弟兄做的，他是 coordinator， 一般是泽明弟兄开的，不再一样，这两班请大家踊跃参加。还有那个姐妹读经营，是这次主题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兴趣的姐妹，请跟银雪姐妹报名。石梅是密西根的总负责人，我们北堂是请跟银雪姐妹负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读尼西亚信经。
哦，对，
这么一件事情，是牧师建议哈，这个是请领会人要做的报告，所以这是我要讲的。而请弟兄姐妹能够在每个主日准时参加各项聚会的活动，两点钟的时间是开始主日学，啊，三点钟准时开始主日崇拜。那像我们今天是晚了大概五分钟左右，啊，所以请大家可能的话就是必须要稍微早一点到达教会，也请带主日学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两点五十就准备结束了，啊，两点五十五下课，然后我们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stretch 一下，我们就三点钟准时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崇拜。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timing 的时间。好，我们现在读尼西亚信经。预备，请。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圣灵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圣父为一，被造为要拯救我们罪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了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的定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灵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在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出来，和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往日借着众先知说话。我们信使徒所传的唯一圣而公之教会，我们认为赦罪的遗体，我们盼望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永生。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唱三一颂，唱完之后请牧师祝祷。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然后默祷散会。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天父，啊，唯愿主耶稣的爱就激励我们，唯愿圣灵就充满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神常常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跟随主耶稣，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同在的甜美，让我们经历圣灵带领的大能。也求神保守在你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保守我们的安全，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